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你离障本来护主龙经吧，七情无垢光尊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下面呢，我们开始继续学习第二堂课的内容。那么前面呢，对于这样一种通过断除烦恼引发之事，略说广说，我们了知了这些非法的这个很多这样烦恼引发的非法之事，然后呢，就说尽量要断除他们。我们在讲解这个颂词的时候呢，一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非法之事的本身，然后呢，有一些吧，不是所有的，也提到了怎么样断除的一些方法。那么下面我们要学第三个科板是色意。色意颂词当中讲了，应观此染污，好行无益心，知以当对治，坚持守此意。那么字面上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观察这样一种染污心和好行这个无益的心，了知了我们正处在染污心的状态和无益心的状态呢，当对治。那么对治好之后呢，坚持的守护此意，对吧？这个此意就是讲到这个菩提心或者这个菩萨戒。那么这个呢是颂词它的字面的意思。那么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呢，前面提到了这个染污心和无益心。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染污心呢，我们就是第三个科判当中也提到过的这个烦恼啊，烦恼当然就是染污，烦恼和烦恼引发之事。还有一些呢，就前面也提到过了这样一种无益之事或者无益的心，就对于这样一种修道呢就没什么意义的，看似呢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无忌的这样一种做法。所以说我们要观察这个什么时候我们处于染污的状态，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呢又处于这个无益的状态。所以说呢，这样一种应观察此染污和好行无益的心，那么就说是这个好行染污的心和好行无益的心。那么这些呢都是一种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它不能够和菩萨道本身相应的一些这样一种状态。首先我们要观察，观察之后呢要认知，所以说知以当对治。那么了知之后呢，应该对治这样一种无益心。那么怎么样对治无益心呢？就应该了知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发了菩提心之后啊，它的生于意，尽量在时时刻刻当中都能够做到啊，去利益众生，利益有情，或者把它这个重点呢放在为利益众，为了利益有情忏悔罪业方面，或者把它重点放在为了利益一些有情积累善法方面，或者说为了利益有情闻思修方面啊，等等等等，应该安住在这个当中。那么染污心呢，它可以说是直接的和这样一种本体不相应的。如果出现了染污心呢，我们的这样修法就停滞了，或者说我们的这样一种善心的本体呢就受到污染，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对治它。那么它的这样一种对治的方法呢，上次在注释当中也举了一些例子呢，啊，比如说升起贪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观察它的不净，或有的时候呢观察他的这样一种不完美啊，或者观察他的这样一种隐患啊，或者观察他的这样一种他这个种种的无常啊等等的这样本体，或者从他的有为法的角度来观察。所以说呢，我们生贪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样一种根据为什么会生贪呢，我们主要是认为这个东西，第一呢它是有一个本体的，第二呢在有本体的前提之下它是一种乐意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在这个断除这个贪心的时候呢，当然最根本的就了知它没有本体啊，无自性，这个是从根本上断除它的这样贪欲的一种方式。那么如果说是在这个较低的一个层次呢，即便我们不从它无自性无本体的角度去分析观察，我们也可以从反方面去观察，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生贪是因为它好啊，认为它值得我们贪着。所以说我们就从反方面去思维，去观察它的这样过患隐藏在这个美好事物表面之下的它的本体实相。所以说我们要观察它的这样一种属于有漏的自信，有违法的自信，或者属于它无常的自信啊，它给我们带来的过患的自信，还有就它的不净的自信等等等等。因为就是我们这样去观察的话，它可以有效的泯灭我们对这个法的一种这个认为它好，认为它这个圆满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断除的时候呢，就视为它的不净，视为它的无常等等来定行对治。那么嗔恨心呢，我们就视为它的反方面啊，修慈爱心啊，修它的功德利益啊等等，从这方面呢来断除的。 还有其他的这些调举啊、讽刺啊，前面我们在学前面的宋词的时候呢，也是大概去有所说明。所以说我们知道之后呢，就应该想方设法的来对治。当然这个前提呢，也需要我们对于这个对治的法本身必须要了解。这个也是为什么要学法嘛，学法就是应该学习这样一种这个对治烦恼的方法。学习完这个方法之后呢，要加以使用。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步骤都做完了，那么我们就相续当中的这个染污心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对治，好心无益的心呢也可以得到有效的对治。总而言之呢，就让我们的心态啊处于那种广大的平等的清净的这样一种状态，让我们的心呢就长久的对于修持实相修持利他有一种很大的一种欢喜心、好药之心。那么有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对于这个无益的这样一种好心无益的这样一种新的状态呢，我们就不会再有兴趣。因为就是说这个世间的娱乐和修法的娱乐比较起来吧，如果说是一般的平凡人，他没有真的去修持菩萨道的时候，他当然觉得这样一种世间的娱乐要远远大于修行正法的利乐啊，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呢，尤其是在初学的人啊，方面或者说初学菩萨道的人也好，或者说根本不学佛法的人也好，他们的重点，他都会放在有追求世间妙欲的这样一种这个安乐上面。而因为这个菩萨道呢，或者一部分人没接触过，或者一部分人呢刚刚接触，内心当中还没有产生这样一种法喜，所以说就会导致，尤其是在初学的时候，这个状态呢，就是说学佛法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没给自己带来什么，也没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什么健康，也没给自己的财富带来什么改善，好像呢自己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利益，所以他这个学佛法的心呢，他就逐渐就会淡下去了。因为就世间的这个娱乐给他们带来的，给众生带来的这样一种快乐，他已经体会到了，而佛法带来的快乐呢还没有体会到。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很多人就因为就这样一种原因呢，他就不会再学习下去不会再学习下去，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修学佛法坚持修学佛法，度过了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之后呢，修学佛法的效应呢逐渐就会显现出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得到了快乐呢，它就深得多，它就广大的多，它是从心灵的最根本的地方产生出来的这样一种安乐，产生出来这样一种这个柔和也好稳定也好，或者说这样很细的快乐也好。所以说如果是体会到这样一种快乐的时候呢，基本上逐渐对于世间当中的这些欲妙，世间当中的快乐，他就会逐渐的失去兴趣。所以说在大乘经传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也说出了一些快乐比如说呢，就是说思维这样大乘的法界的快乐，度化众生的快乐。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度化众生怎么会是快乐的呢？修习佛法怎么是快乐的呢？尤其是有的时候觉得修习佛法很累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很辛苦，尤其度化众生非常非常的艰难，这个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去深入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所导致的。如果真正深入到了这个法义当中，我们会发现利众生的快乐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稳固的，也是非常微细的微妙的一种快乐，远远比这个粗大的欲妙的快乐来得强得多。所以为什么世间当中有些人呢，他做了这些利他的好事吧，我们还不说是利众生的菩提心的层面，就是说有些人他做了好人好事之后呢，他那种心态，他是一种很清明的心态，很欢喜的一种心态，他觉得自己利益了对方，利益了众生，利益了他人，他就觉得内心当中很放松喜悦就充满了全身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也可以知道，真正利他的时候呢，他是有一种快乐的，助人为乐，他实际上真的有体会到了这个，有体验的时候，有体会的时候呢，他自己能够感受到那种愉悦。那么何况是说真正我们发的这个心啊，他发的是究竟利益一切有情的心，真实的去做利益一切有情的行为。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话，那么这种快乐是要非常深的，非常稳固的。因此说呢，我们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真的通过修习菩提心也好，修习空心也好，它能够安住在那种境界当中的时候，和这个正法稍微相应的时候， 他就不会对这样一种啊无意的这样一种状态，染污的状态再有什么兴趣了。因为染污的状态它是一种很沉重很浑浊的一种状态，它是往下走的，往下沉的一种状态，而这样一种利他的，它是一种清明往上走往上升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二者之间它的差别是很大的。也就是为什么有些古人也好，或者有些修道的人也好，我们就说是这个尚且不说这个修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正法，修空性的人，即便是一些世间的一些人，他体会到了一种少欲知足的快乐之后呢，他就愿意就说是离群所居啊，他愿意就说是走入这些深山啊森林当中去安住，他能够体会到那种其中的一种远离了财富拖累的啊这种快乐。还有些这个外道修禅定的人呢，他一旦得到了禅悦之后，他就会对这些世间的庸俗的这些东西呢不会再有兴趣了。因为那种通过禅定得到的这种快乐它很细，而且它那种发自内心的这样一种清安呢很特别的特别愉悦。而其他的妙欲物质之具带来的东西呢，它是一种浑浊的，它是很粗大的。比较起来的时候呢，它如果一旦得到了一个更细的快乐的时候，他对这些最初的这些快乐他就不会再有兴趣。所以说我们就说为什么修菩萨道是快乐的呢，从快乐的因或者从快乐的道趋向于快乐的果，实际上呢就是说他菩萨的本身他利他，他以利他为快乐，真正他安住在一心一意利他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他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会体现出从快乐的因到快乐的果的过程。而现在我们有些状态呢还是在刚刚迈步的状态，还没有真正到达那种通过修利他的这样一种修法让我们身心全身心充满愉悦充满快乐的那种状态，还没达到。所以还没达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哎，守戒很辛苦，发菩提心很辛苦，打坐很辛苦，或者什么利他很辛苦。实际上这些方面都是这样的，我们在世间上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那个事情还没有到达得心应手之前呢，我们在付出我们在准备的学习的阶段它都会比较辛苦的。当然我们学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得心应手运用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的这个快乐呢他的这样一种好处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菩萨道过程当中，当前的阶段是比较难熬的，当前的阶段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修持下去的话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一旦这个进入到了轨道之后呢入道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菩萨道越修越快乐。因为就佛啊菩萨啊弥勒菩萨等等他们在经典当中呢论点当中啊都讲到了我们就说是发心思维利益众生的快乐啊，寻找利益众生的方法的快乐啊，得到了这样方法的快乐啊，真正去做利益众生的快乐啊。像这样的话一般的小乘的修行者体会不到的。这方面绝对不是说为了引导我们学佛法的一种方便善巧的一种权益，是说而且真实能够让菩萨修法能够获得的一种快乐。就看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到达那种阶段，到达一种境界。当我们到达了境界之后呢，让我们不修我们都没办法就不修了。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它给我们带来的利益，身心带来的愉悦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全身心的投入，时间再长也无所谓，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守此一稳固的守持这个菩提心。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行持应事。前面是要终止一些非法的事，那么现在第二个科判要行持一些应该做的一些如理如法的事。所以前面这个科判当中所讲的这些呢基本上是否定的，那么这个科判当中所讲的呢是肯定的，就这样的。生性即稳定坚稳功有理，知禅为因果寂静勤与乐。那么首先我们看把这个颂词当中要展现的意思呢首先划分一下。第一个呢是生性这个是第一个意思。第二呢是即肯定。第三呢是坚稳。第四呢是功有理有的时候是把功和有理分开讲。上次注释当中是把功有理呢合并讲功有理。然后第五呢是知禅。第六呢是为因果。第七呢是寂静。第八呢是勤与乐。那么这些呢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的一些关键的词语就是我们要分析的一个一个的这样一种意义。那么我们看就是说应该行持是什么呢甚深的产生很甚深的这样一种信心，非常肯定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肯定的这个正见，还有呢就稳固的这样一种人品，恭敬有礼 啊，对于这样的佛菩萨呢恭敬顶礼，还有呢自惭有愧，畏惧因果，身口意寂静啊，精勤的或者说是精进的治愈众生，或者是行持利益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众生快乐的这种事情。那我们下面再看呢，第一个是生性。那么对于什么生性呢？作为一个修学佛法人来讲呢，当然首先呢是要对于这样一种三世因果必须要生性，对于佛菩萨的功德呢啊生性，对于通过修道能够获得这样果的势力呢啊也必须要生性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这个因缘缘起啊，对于实相呢要生性，尤其是在这个后面的阶段，对于自己本身具足佛功德啊，对自己本身具足佛性这一点呢要深信不疑啊，必须要深信。所以说我们对于实相呢，刚开始呢是往外面观察实相，后来呢就必须要把这样一种观察的重心从外转移到内，观察自己的身体，观察自己的心，观察无我的实相，观察一切自己的这样一种新的究竟的如来藏的实相。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升起信心呢，首先也是啊对于四谛生信心，对于外在的三宝生信心，然后对于自己的本性的实相生信心，对于自己本来为佛生信心，对于自己通过修道能够成佛这一点生信心，对于自己成佛能够真实圆满利益一切有情生信心。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升起信心的这样一种对境。那么这个如果有了这些信心的时候，最初的时候如果对于三宝有信心呢，我们就愿意皈依三宝。那么后来呢，如果对自性本具的这样一种实相功德产生信心呢，我们就愿意去开发这样一种本具的功德。而且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一点呢，如果相信了自己本来是佛，也推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所以说呢也能够深信我们绝对能够发起这样菩提心。而且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是非常可行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现在的这样一种轮回，现在的受痛苦呢，它只是暂时现象，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缘故，它这些障碍呢都是暂时的障碍。如果能够以自己啊，通过我们的这样努力呢，帮助他们扫清障碍，那是可以让众生觉悟的。这就好比是说，如果我们以前发现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众生是佛，我们要把众生改造成佛啊，这个时候呢就觉得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众生到底能不能被改造，或者能不能真正的让他们就是说，通过入佛的方式离开痛苦，获得快乐，让他们觉悟。有些时候呢，如果不了自己深层次的实相呢，有时候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困难。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进一步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认知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是佛，那就好办了。他本来是佛，那现在是众生呢，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因缘蒙蔽了他的这样一种实相而已。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对于发菩提心就有了更强的信心。哎，我们可以发让一些众生觉悟的心，因为一些众生本来是佛，哎，我只需要做一些助缘，做一些让他就是说通过让他就是说是了知修行的方法，了知本来自己是佛，了知修行的方法这样的方式帮助他遣除这个障碍的方式就可以了。所以说如果我们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对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一点呢就能够产生更强的信心啊，我们就不太容易退失了，啊，就不会想那个众生可能我怎么样也度化不了他吧，不会这样啊。像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了知了一些众生的，都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就一切众生他本来是圆满的佛陀，他本来完全的具有成佛的潜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哎，那么绝对是了知的。如果付诸于努力呢，不管时间长短，付诸努力呢，他一定可以让众生获得殊胜的觉悟啊。这个是生信心的方式呢，它有很多种。还有呢就极肯定啊，极肯定是什么呢？有些地方解释这个极肯定呢是非常坚定的，是立誓行善，对于自己要所修持的这样一种善法他的心非常的肯定，这样也可以讲。或者说这个极肯定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正见，一个很深的见解，很深的定解， 那我们学习佛法呢，一方面有信心呢，一方面还要有这样一种定解。那么什么定解呢？比如说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啊，通过闻思修行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切的万法的自信实相啊等等，都能够产生定解，都能够产生一个殊胜的正见。所以前面呢是从信的角度，那么现在呢是从正见的角度来审其产生很深的肯定。当然二者之间呢，就如果你有很深的正见，你就能够引发很深的信心啊，二者之间它也是有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极肯定对我们来讲的话，立下一个非常肯定的立善的就说是这个行善的誓言啊等等，或者说升起一切万法无常，升起一切万法空性的这样一种正见呢，这个定解呢，对我们修行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只有产生把只有把这些要素都具足了，我们修行才会顺利。下面是讲坚稳。坚稳呢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就是说修法的时候，见到三法功德的时候呢，它的一种就是说非常稳固意志很稳固的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讲他的人品啊，他的人格呢非常稳固，他立誓修行佛法，这个是不会退失的。为了利益友情，然后呢积累资粮，他不会退失的。或者说从阶段性来讲，我发誓往生极乐世界的这样心，他不会退失的，行持菩萨道这些不会退失。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心很稳固，他行持某一种正法，比如行持大乘法也好，或者我跟随某个传承修持也好，他这个心非常稳固，他的心不会变来变去，不会跳来跳去，不会今天学佛法明天学外道，或者今天学这个明天学这个，他不会。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很稳固的心态，有这个很稳固的心态，他也是能够稳能够成功的完成佛法的修学的一个很大的保障。所以说这个坚稳呢，它也是应该行持的一个事宜。然后呢恭有礼，恭有礼呢我们就连起来看呢，就恭敬的顶礼呢，对谁恭敬顶礼呢？对佛菩萨，或者第一品当中讲到了对于一诸对一切应供之处都应该顶礼。像这样可以有效的来打击自己的傲慢心，通过顶礼呢，而且可以和这样一种这个和可以和这样一种这个实相可以相应的。自己的傲慢心或者这样一种自己的傲慢心有很多种啊，有些这个傲慢心呢，它就是对一般的人这样很傲慢，前面讲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执，前面我们提到这个我执，它也是一种慢嘛。那么当我们就是愿意顶礼的时候呢，它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明它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所顶礼敬的一种它的功的一种认可，还愿意顶礼。所以从这样一种从那种表层次的这样一种放下放下这样一种我慢，放下这样一种这个执着来讲，它也有一定的作用。实际上更深的一个层次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在顶礼的时候呢，他对于对境啊，他实际上这个对境呢，比如说我们不管是说对归境顶礼也好，还是对这个佛顶礼也好，他对于这样一种所顶礼对境的认知，他就认知哦，这个就是我的实相的一种投射，我的本性，我究竟的实相的本性和我所顶礼的这个佛的本性和我顶礼的归境的本性，它是一样的。所以说当他认同这种实相的时候呢，他这样从他内心的状态来讲，他最细微的这个我执他是放下的，最细微的这样的傲慢的放下的，他没有认为我是我归境是归境，他这种最细微的层次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傲慢他可以打破。所以说我们说一个顶礼呢，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很多层次来看，从表面的层次来看，我们说可以积累资粮，表面层次来看呢，打消这个我慢嘛，打消这个傲慢嘛。但是呢，这个顶礼可以从最深的实相来看，他认同所顶礼的这样一种境界的这个实相。当他的这个认同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相应的过程了，它是一个相应，就是说我对于所顶礼的这样一种对境，他的实相和我能顶礼的这样一种实相，它完全是一致的，它是一种深度的认同，所以他顶礼。所以为什么我们说顶礼分三种当中呢？安住实相顶礼，它实际上这种顶礼它就是一种最深的顶礼，这种顶礼它就完全放下这种我执的，完全放下这个傲慢的一种 啊，一种顶礼。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相应的过程。刚开始的顶礼的时候呢，当然有一个所顶礼的对境，我呢是一个很低劣的人，我承认你的功德，我承认你的伟大，然后我来向你顶礼。这个我们在最初顶礼的时候，这个也可以去这样观察思维。然后后面的顶礼的时候呢，他就安住在没有能力所理的这样状态当中，所顶礼的这样一种实相和我能顶礼的实相完全无二无别，完全消除了这样能取所取，完全消除了这样一种慢，完全消除了这样一种执着。所以那种顶礼它就是一种完全的相应的啊。平时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修家行的时候，他把这个顶礼他放在上师瑜伽的修法当中，他和上师瑜伽和上师瑜伽就是上师相应了，和上师相应怎么样相应呢？一方面就通过这样积累资量的方式，祈祷的方式来相应，还有一个最究竟来讲呢，就是说我的自信和上师的自信，我的能顶礼和所顶礼，他就是这样，我有一种深层次的认同，哎，他从安住在这样的境界当中顶礼，他就和实相本身就相应了。所以说呢，这个功有理啊，这个也是应该行止之事。还有呢，资产，资产呢往往和有愧，哎，二者之间呢就是放在一起在讲。惭愧心很重要。那么如果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他就会引发很大的过失，或者说这个人有了惭愧心，他就会避免这样一种罪业的产生。即便是产生了罪业，因为有惭愧心的缘故呢，也能够让这样一种罪业呢，它的这个影响力下降，这个罪业呢因此而变得不是很重，是这样的。所以说资产呢主要是对自己而言的，比如说做一个坏事，想到我作为一个修行人不应该做这个坏事，这个是一种惭。然后愧呢，就说愧对某人某人，这个愧呢是关待于这个上师三宝，愧对于对方的。所以我做这个事情别人看不起我，或者我做这个事情呢佛菩萨看在眼里会笑话等等，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有愧。说资产有愧呢，一个是关待自心，一个是关待他人为敬的啊，资产有愧。为因果呢，是对于这样一种因果的法则的一种认同。当然这个为因果呢，主要是从这样一种做了不好的因，它会引发不好的果方面讲。当然这个为因果呢，它就是这个为字呢，当然除了畏惧之外啊，它也可以表现成一种认同之后的一种畏敬啊，因畏敬就是我对这个因果的原则，对一个因果的法则啊，深深的一种认同，所以它产生一个畏敬心。那么这个因果的问题呢，我们就说是整个佛法都讲因果关系。那为什么整个佛法一定要讲因果？因果在佛法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它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啊，就说佛法讲的内容，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身的状态，而一切万法的本身状态呢，它也是从因和果的规律方面来，就是说开显的。所以说整个佛法就是因果法则啊，它就是因果法则。当然这个因果的法则它有很多种，世界上所谓的我们一提到因果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它是整个因果法则当中的一部分啊，它一部分，它不是所有的，不是完全的。一切万法有因，它就会有果。所以说呢，它又关系到众生如何流转的问题，就是讲四谛当中的灭谛和极谛，它是因果关系。那么众生如何还灭的问题啊，讲到了这样一种灭谛和道谛。所以我们整个修法，我们整个流转它是有因果的，我们整个还灭或者解脱它也是因果关系的。那么如果你修的是小乘的因，就小乘果，这个也是因果关系。你修大乘的因或者大乘的福果，这个也是因果关系。你只发了利他心，你后面就能够利益众生，这个也是因果关系。像这样你的因正确，果就正确。那么如果你的因不正确，那就没有果，或者一旦因的力度不够，它的果就延迟出现，这些全都是从它的因果的原则、这个因缘的法则完全体会出来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要深入的去思维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只有真正的去思维的因果不虚的道理，我们才能抓住这个修道的一种 重点问题。所以我们发菩提心它和成佛之间呢也是一种缘起，也是一种因果法则。然后如果我们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犯了戒律，它会影响修道，它也是一个因果法则。所以不管是它就是善法方面也好，恶法方面也好，还是说它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方面的好，还是说就是环灭方面的好，它都离不开这样一种因果的法则。所以这个因果的法则呢，它并不是一个什么世间上的一个道德规范，你可以遵守一个不遵守，或者这个道德规范呢，东方的道德规范到了西方就不一定是准确，西方的这些道德规范到了东方不一定准确。但是这个因果的规律呢，它并不是一种道德规范的问题，它是一切万法的这种法则，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的。佛呢只是说发现了这个法则，宣说了这个法则。那么如果我们说随顺因果的法则，就可以获得它的这样一种正确的一种果，暂时的这样因果法则，十善业道啊等等，究竟的这样一种因果法则，修菩提道获得菩萨果，修菩提道获得这样一种菩萨果或者佛果，就都是一种因果法则。所以说佛陀呢，他是宣讲了法，他是完全随顺于这个因果法则进行宣说的，而因果法则呢，是一切万法的究竟的法则。所以说我们的佛法是怎么样的一种佛法？佛法就是完完全全或者说原原本本的宣说这样一种整个世间的本体，宣讲世间实相的一个这样一种教法。所以说我们说为因果这个呢，他就说是一定要完全去了知，完全去通达，才能够在我们修法过程当中产生它的这样一种力量。随顺的因果法则就能够让众生呢安住在这个究竟的实相本体当中。然后下面是寂静啊，寂静呢就是我们首先是我们的心态啊，我们的心态要寂静，通过修持佛法也好，通过修持禅定也好，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安住在寂静的状态当中，或者我们的身体寂静，然后我们的语言寂静，然后我们的心寂静，身与三门呢处于寂静的状态。情与乐，然后呢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话，精勤给予众生快乐。当然精勤给予众生的快乐呢，如果成佛了啊，当然就说是从佛的这样一种手段，从佛的这样一种能力来看，它是可以任运的利益有情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初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就尽这个能力去做利益有情的事情，或者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观修施受法也好，观修这样修法的利益众生，或者我们在这个听法的时候呢，发心我这个听法呢是为了利益众生，或做任何善法的时候，我们都去这样发愿，通过自己的心上面去不断的去努力，不断去巩固这样一种发心的这样一种就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心态。或者说当我们有了能力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随自己的能力去多多少少的去做一些利益众生的行为，这个方面呢也是给予众生快乐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一种呢宋词当中讲到了就行持应该做的事情。然后下面呢再继续讲第二宋词，于自言不合，心且莫生厌，彼来祸所生，是以应怀此。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了愚智，一般的这样凡夫人呢就是说凡夫愚者互相之间的意愿不合很正常的。所以遇到这个互相之间的这样意愿不合的时候呢，心且莫生厌，那么我们的心呢不要生起厌烦心，应该思维彼来祸所生，尤其伤害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这样行为或者和我们不合的这样行为呢，是或就是烦恼所生的，他也不由自主，是以应怀此。那么这样思维之后呢，我们应该对对方满怀慈悯之心去对待这个众生，对待对方。那么这个于自言不合呢，我们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嘛。一方面，我如果说是和人交往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对方伤害自己也好，或者说自己的想法和对方想法不好，产生争执也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是，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很容易产生这个厌烦心，很自然的就想远离对方，不管是暂时性的远离，还是选择一个就近的远离，反正呢，我们自己就不愿意和他交往了。还有呢，从菩萨他 修持这个菩萨道的角度来讲，不管是我们自己在修持菩萨道的时候，我要修持慈悲心，我要修持善法，而家人呢、啊、或者其他人呢、啊、不愿意，不合和自己不合作，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心呢也不要生厌。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我们在利益友情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去想要去帮助别人，去发起向善的心，要劝别人修学佛法，而对方呢他根本不愿意听你的，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说呢，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心切莫生厌。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马上升起一个厌烦心，不要马上就开始讨厌对方，不要马上就是说，哎，众生这么难度，菩萨道这么难修，我干脆就放弃了，菩萨这么难度，我干脆就放弃了利益众生。首先说你不要生厌，不要生厌呢，我们还要对他继续的升起慈爱心。为什么呢？彼乃祸所生，是以隐患之。那么对方他不配合自己，或者对方他不愿意去除善法，或者说和我们对着干呢、啊，或者说给自己辱骂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呢，这个友情确实很可怜，因为他呢就是说不自主，他被这样一种烦恼牵引而产生了这样一种害心，所以他自己呢也是不由自主的，他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办法控制自己的烦恼，所以说呢引发了这样行为。越是这样，我们思维之后呢就越会觉得他可怜，越应该对他产生悲悯之心。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呢，我们在修菩萨道过程当中应该有的，或者应该去修持应该去具足的一种好的心态。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心态，我们要通过学习这个诵持的意思，了解它，然后通过不断的修学去具足它。如果有这个心态呢，我们要去稳固它，因为这个心态呢就非常闲散的一种心态，非常清净的一种心态。作为菩萨来讲呢，不应该就是说一个事情出现，这个一个小小的事情出现之后呢，马上就打退堂鼓，马上就对这个众对方呢产生厌烦心，然后呢就开始不愿意理睬对方，不愿意利益对方，实际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菩萨对他自己来讲呢，也应该有一个安忍的状态。安忍是安忍什么？除了安忍这些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安忍吗？那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也是菩萨要安忍的这样之一，修苦行的时候安忍也好，或者赖怨害人也好，这个都应该安忍的对境。所以说我们就是菩萨为什么有时候他可以长时间的去利益众生呢？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当中，为了调化一个众生，让一个众生升起一念的善心，他可以在几十万年当中去让一个众生升起一念善心。菩萨他又这样一种心态，为什么呢？他没有生厌烦心，他就想到了众生不由自主升起这样的烦恼，他被烦恼所控制，这个方面呢他就觉得应该打消他的烦恼心，然后应该让他产生善心。他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修法之后呢，所以说菩萨他可以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呢锲而不舍的去利益他。所以说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不要短期的看，我就已经试过两三次了，对方都不听我的，我干脆就放弃了。像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应该发一个长远的心，就是说如果几次尝试之后呢没有结果，我们可以暂时的放一放松一松，然后再过段时间之后呢再去努力，不间断的努力，不间断的努力，这辈子不行的话下一次再努力。如果有这样一种长远心呢，应该可以收到明显的效果的。尤其是作为菩萨来讲呢，如果说是这个菩萨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如果每一个众生都很听话呢，他也显不出菩萨的这样一种广大的这样一种慈爱心。如果每一个众生都很听话呢，像这样的话度化起来也很方便了。但是呢，就是说菩萨他的这样一种不共于一般众生之处，就在于对于那些尤其和自己不合的，尤其是很难调化的一些人，他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一种耐心。哎，这种不同寻常的耐心呢，就表现出他的一种不同寻常的慈悲心，就是这样的。我们真正都无法知道上师为了调化我们到底跟着我们追到我们的轮回当中转多少世，真的很难去观察，很难去思维。现在我们能够去来学习入行论，现在我们能够对菩萨道能够升起信心，那么这些菩萨或者我们的上师，当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推理呢，到底追求我们在轮回当中 有多少次了？今生当中如果说是跳吧，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投身了，他又跟着我们投身那个地方，到我们身边，然后给我们去宣讲正法，来通过各种各样努力让我们升起善心。第二次又不成功，我们又开始流转了。上师三次世呢，或者佛菩萨呢，又开始跟随我们去投身，乃至于一次一次的努力，我们心中开始升起一念善心了。我们现在开始发心要修学入行论了，我们开始要准备开始修持菩提心了，我们开始要真正准备开始学菩萨道了。这个时候都是佛菩萨多生累世啊，多生累世当中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升起来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了一种对佛法的一种稳固的信心，那么我们对于其他众生呢，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报答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才能够报答上师对我们的恩德。所以他修菩萨道呢，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单单是说我们修学自己修学佛法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利益有情的时候呢，它也应该有一个长期过程。那么在纵观四百论当中啊，圣天菩萨他有一个颂词，讲菩萨的一种修法，或者讲菩萨的一种心态，他也通过比喻来讲，好像讲记得是什么呢，如母于病而特别觉痛爱，如是诸菩萨特意悯恶者，大概是这样的。我们一起翻书，大概是记得是这样的，也许有错误，但是总的意思应该没错。什么意思呢？第一句第二句是比喻，如母与病儿尤其觉痛爱，就说比如说这个母亲她有五个儿子，那么她最痛爱的是哪个儿子呢？她最痛爱的是这个生病的儿子，生病的儿子她最痛爱的是他。虽然其他几个儿子可能都很可爱都很优秀，但是呢，如果其中一个儿子生病了，那么这个时候母亲的注意力，他的慈爱心肯定是大部分的放在这个病儿上面了。如是诸菩萨特意悯恶者，这个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是呢，和这样一种母亲对待病儿的态度一样，诸菩萨特意悯恶者，这个菩萨的心啊，菩萨的慈悲心，他是特意的悲悯这个造恶的人，尤其是这个地方讲和你不和的人，哎，让你厌烦的人，啊，你不能调化的人，或者对方就说是非常顽固的人，菩萨对这些人呢是特别的升起这样一种慈爱心。菩萨对其他的众生都很慈爱，就像母亲对其他的儿子都很慈爱，但是呢，他对于这个病儿特别痛爱。所以说，菩萨呢对一切众生，对听话的众生，对听话的弟子都很痛爱，都很慈悲。但是呢，最慈悲的是这个恶者，啊，相续和恶劣的人，造大罪业的人，特别特别的慈爱。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是差一点，我们对听话的人，哎，很慈爱，哎，对于一些恶者、破戒的人啊，或者说是调化不了的人啊，或者诽谤佛法的人啊，我们对这些人呢是很痛恨，哎，这个就颠倒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颂词？今天菩萨，这个圣天菩萨为什么要讲这个颂词？实际上就是菩萨呢，他就说，如果你这个人很好调顺，啊，基本上他就对你来讲呢，他菩萨讲什么，上师讲什么，你都能够做。像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独自修行的，啊，不是那么难度化。而且就说那些不能度化的人，不能进佛门的人呢，菩萨对他最担心、最上心的，就是他。所以他经常对他给他发愿呢，经常加持他，经常通过一切的方法去引导他，用很多方便去引导他。这样的，用过很多方法就可以让他慢慢慢慢的趋向于正法。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欲知一不合呢，心前不生厌，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后面的这个入行论还要讲，一切有情心佛亦难取悦。所以说一切有情的众生，连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一切众生的这个想法，何况是像我呢？今天不知道何况像我怎么能满足众生的想法。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一下子所有让所有众生都跟和我的想法一致，我现在要学佛，我让众生在学佛，或者我学佛我让亲友要学佛，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呢，就是说实际上每个众生他的根基、意乐、福报都不一样，一下子全部让你所有众生听你的话，这个很困难。但是呢，即便是一不合的话， 心情莫生厌，应该想他是被烦恼牵引而不自主的产生这样一种和你对立的这种心态和行为。思与应怀词最关键就是这个心，思与应怀词，思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对他不要产生厌烦心，不要产生抛弃的心，应该对他产生一种慈爱心，更加慈爱的心。哎，这个是祭坛菩萨要告诉我们的，刚才我引用圣天菩萨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多思考这方面的意义，就能够有效的制止我们啊，一遇到挫折就开始对众生心生厌烦。我们的发心要依靠众生，我们的修菩萨道要依靠众生，整个大乘道都要依靠众生。所以说我们如果对众生生起了厌烦心，可想而知啊，对我们的修大乘道它就有一个很大的一种障碍，致命的打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生起厌烦心啊，就金刚菩萨很担心我们对于众生产生厌烦心，所以说用了很多教言来引导我们。下面有颂词：为自己有情，力行不犯罪，更以幻化观恒常受持意。那么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自己和一切有情，应该力行啊，应该就是说做利益的事情，而不犯罪业。在这个基础上呢，更加的以一切诸法如梦如幻的这样一种观察，恒常守护这个菩提心，或者恒常守护这样菩萨境。那么此处就讲到了，为了利益自己和他人，因为众生啊，因为菩萨行持的自他二利，只要行持自他二利的时候呢，应该力行。力行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修持善法嘛。不犯罪呢，我们理解成不造恶业，不但自己不造恶业，也应该想方设法的，比如说呢引导众生啊，或者比如说呢给讲道理啊，讲法啊等等，通过这个方式呢尽量的制止自他不要去犯罪业。更加呢也就是说进一步呢以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观想，了知一切万法是幻化的，来守护这个修法的心，守护这个菩萨心。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上次在讲经当中也提了一句，这个里面也比较明显可以表现出来，佛陀呢在经典当中讲到，就什么是佛法，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法。在这个颂词当中也有体现的，诸恶莫作，哎，不犯罪，为自己和一切有情都不犯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啊，就是一个地方利行，这个利呢就利益嘛，我们可以理解成善法的意思。为自己和有情一切啊，就是说自他有情，做一切的善法，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更以幻化观恒常守此意。那么这个意是什么意？这个意我们可以理解成菩提心呢，这个是一种清净的心，自尽其意，通过菩提心的方式来清净我们的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心，通过菩提心的方式来清净我们这样一种染污的心，是诸佛法。主要这样一种，这样是就一种一切佛法，就是通过这方面来体现的。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修持佛法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如果是从小乘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自己修行嘛，啊，所以说一个人修行的时候呢，啊，要自己不能犯罪业，自己要修善法。通过无我空性来自尽其意，那这个就是佛的修法，一切佛法的修法。那么从大乘的角度来讲呢，自和有情，一切有情不但自己不犯罪，要帮助众生不犯罪，不但自己要修善法帮助众生修善法，不但自己要恒常守此意，也要帮助众生的以幻化观的守此意。而这个里面呢，以幻化观它就实际上是体现一个一切了知一切万法的本性，了知一切万法实相和空性相对应的这样一种这个观想的方法，一种修法。然后如果能够了知一切万法如梦如幻，他对这样一种菩提心啊，他对这样利益众生的心，他就可以恒常的守护不失坏。那么在这个波旁波切在《大乘经专论注释》当中呢，曾经也有一段教言，他对于菩萨的一个教言，他就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在引导大乘的佛弟子的时候呢，讲这个轮回痛苦这一点呢，不能讲的太多。当然并不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不让众生理解啊，不让众生知道轮回痛苦， 他就是说对讲解这个轮回痛苦这一点呢，不能讲太多了。如果讲的太多呢，这个菩萨啊，他有可能就厌恶轮回。他一想这个轮回既然这么苦，哎，我就赶快就说是逃离轮回。那么在他想很赶快逃离轮回过程当中呢，他有可能就没办法兼顾众生的感受了，有可能就放弃利益众生的想法。那既然这样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说呢，要多讲如梦如幻，多讲如梦如幻，就是说不是说不讲轮回痛苦，不能过多的讲，要多讲如梦如幻啊，就是说一切轮回是如梦如幻的，痛苦如梦如幻的，这样一切众生如梦如幻的，了知了如梦如幻之后呢，哦，这个初学的菩萨他了知了，哦，这一切都是幻化，它不是真实的啊，这样一种痛苦啊，这样一种过患的轮回过患呢，它实际上是一种业缘的一种暂时的显现，它一切尽量通过因缘显现，它就无自性，所以对于这个幻化的轮回，就有了一种可以常住下去的一种啊一种观念的基础了。它既然是幻化的，我就可以常住，我可以帮助众生。但如果说这个是真是有的，一直讲这个轮回如何如何痛苦，而又不跟他讲这个如梦如幻的观点，这个大乘菩萨有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想很快从轮回当中逃离，有可能进入小乘道。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些祖师啊，在传承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的确他有很深的一个密意。我们平时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思维轮回过患，而且呢，思维轮回过患，它也是让我们的心对众生产生这样一种利益的一种来源。因为通过观修轮回过患，知道了众生他如何痛苦的状况，然后我们还可以发心利益他们。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更加要知道这一切是幻化的，幻化的痛苦，它没有实有的自信。啊，都是没有实有自信的。所以说没有实有自信的时候呢，众生啊，这个菩萨通过幻化观，他的心量就越来越大，他没有狭隘的一种状态，心量很大，他可以包容一切众生，他也可以包容利益一切有情的这样一种思想，他也可以这样一种长时间安住轮回当中，这样一种状态他可以包容。所以说我们说以幻化观来守此意啊，啊，的确是大乘的修法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修法。所以平时我们要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多看一些这个如梦如幻的这个观点，尤其后面学到如行的第九品智慧品的时候，也要讲一些万法的空性，讲一些万法如梦如幻的观点。这个方面了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因为了知一切万法是幻化的嘛，我们就不会太执着。哦，如果是我一个实有的这个众生，我进到轮回当中去度化了一个很难度化的实有众生，而且在这个实有轮回当中要待，永远都要待下去，无法解脱。哦，没办法就自我解脱，像这样的话非常痛苦。他不会这样想，反正一切都是幻化，一切都是因缘的一种暂时显现。如果他了知了这点之后呢，他就不会再有那种惧怕轮回的思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帮助这个初学的菩萨稳固这个菩提心，恒常的守护这个菩提心的意乐啊，这个方面是相当重要啊。今天那么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第一坦求日本女同女女不赞能把学将去干了去万能设备这边做你做做外修。